大家早安。人的一生交朋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把一个3岁4岁的孩子带到公园里，那里有滑楼梯、荡秋千、挖沙坑，不需要讲什么，这3、4岁的孩子在10几20分钟之后就自然而然的跟那个公园里面其他孩子玩在一起，非常的自然，不需要教，司空见惯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只要感觉在那里，感觉到位了，开心了，共同嗜好都知道了，就可以做朋友，好像很简单。合则来，不合则去，何须伤脑筋。过去来往频繁的朋友现在成为陌路人，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少了几个朋友，世界上还有几十亿的人口可以做新朋友的 potential pool， 没有什么了不起。交朋友有学问吗？为什么箴言里面要谈论友谊的事情？你若认为交朋友没有学问的话，那你就问请同工放这张照片，你就问这个人，你就知道交朋友有没有学问了。这是在5月18号《华尔街日报》头版上的照片，你如果看到这个照片不知道他是谁的话，那我告诉你，他是5月18号股票上市 Facebook 脸书的创办人之一，而现在的执行长。一个公司股票上市，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有价值在股票上场的时候的公司。5月18号上市的时候， Facebook 它的价值是1040亿美元，很抱歉，这是从报章的照片上剪贴下来，印刷品变成数字化 digital 之后效果有一点不好，底下是跟其他几个公司上市的时候略作比较。譬如说在倒数第二行 GM 通用汽车这个公司股票上市的时候，它的身价还不如脸书的一半，只值495亿美元。哎呀，你说一个汽车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特别来美国的人就发现没有汽车就没有脚了。通用汽车这个全世界第一大的汽车公司，头两年大概曾经失去过这个宝座，但是最近经过美国政府的疏解，经过他借着机会删掉许许多多工会的累赘，最近又摇身得回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的宝座。汽车是实用的，不但实用，你不但用了汽车发现实用，有一天你发现你开的汽车跟你这个人的身价有某种关系，所以有些车子现在是我不能买的了，只有某一些车是我才愿意买的。这样子的一个汽车公司上市的时候，当然是好多年以前，只值495亿。而脸书更了不起，现在值上市的时候值1040亿。所以有一位弟兄曾经有一次告诉我，他说牧师我免费提供你一个资料，一个脸书有一个别名叫做非死不可，因为是 Facebook 这个别名太好了。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家长，你自己亲身经历过青少年的儿女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你发现他原来在弄他的 Facebook， 你告诉他不可以弄，哎呀，你这时候发现这个孩子他可以不要玩具，什么都可以不要，他非要 Facebook 不可。而且他跟爸爸妈妈讲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家庭这个孩子还算是好的，他去要想要开一个 Facebook account 还先问父母的同意，父母坚持反对，这个孩子坚持非要不可。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跟爸妈讲话的时候，华语跟英语掺在一起，我要 Facebook 不可，我要 Facebook 不可，就这个意思。 这么值钱的公司，它生产什么，它制造什么，一个汽车引擎、带动器、电池、油箱，一切复杂的东西，这么复杂的一部车子。 Facebook 连一个车子里面的一个最小的螺丝钉都不制造，都不生产，它却值1040亿美元。它提供什么？它提供人交朋友，它提供人一个 social network， 一个社交的网路，而且这个社交的网路不费吹灰之力，你只要申请之后得到了一个 account， 哎呀，你就可以在这个 account 上交很多的朋友。你只要发一个电邮给人家说某某某，你要不要做我的朋友，他一回信，哇，你的身价就起来了，因为在你的 Facebook account 上面就告诉世人，宣布说我有多少多少朋友。而且我是没有 Facebook 的，我后来才听说 Facebook 上面还有一个墙，一个 wall， 很多朋友可以在你的墙上怎么样留言。哎呀，看到一个年轻人新登上去的照片，说某某某 your picture is so cute， 你的照片是如此的可爱，就登在墙上，所有其他的朋友都可以看到，不费吹灰之力交朋友。难怪我又想到另外一个 Facebook 的别名，上次那位弟兄我已经忘记是谁了，我现在免费也还给你。Facebook 脸书不但叫非死不可，也叫非事不可。因为有一些中年人了，甚至于可能都已经越过中年了，他自己的照片已经不像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么可爱了，他还要有一个非事不可，他也要搞个 Facebook， 他也要弄一个 Facebook， 登一些都是一些头发有一点发银发白的人的照片在上面，也没有什么幽默感了。他的朋友的留言也很可能都是想当年，想当年，已经不太能纪念现在的时间，只能够想当年了。他还非事不可，要弄一个 Facebook。 你如果认为交朋友没有学问的话，你去问这个人，他不但告诉你大有学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在5月18号的时候，这个不到30岁的人，他的身价已经是将近200亿美金了。而他所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一个免费交朋友的机会。That's all he did。箴言探讨友谊，探讨人生交朋友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事情。箴言至少有30多处的经文谈到人生中交朋友的事情。请同工放第一章，友谊的意义。我们今天读的两段经元，箴言17章17节，还有18章24节的下半节，请打一下。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哇，这句话就把朋友的价值清楚地讲出来了，而他讲的方法充满了幽默，充满了一些微妙。朋友乃时常亲爱，哎呀，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呢？交朋友就是要有那种感觉嘛，对不对？而这就是智慧文学它的平行语句奇妙之处，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什么玄机。时常亲爱哪需要提醒呢？我们交朋友就是为了开心嘛。所以世界上有一些夫妻，他们可以维持是夫妻，但各自有各自的社交生活。有一些比较懂得约束自己的，他的社交生活的圈子还有某一种的规范，当然那一种规范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时候也已经不可靠了。举个例来讲，我想到说20-30年以前，我刚刚到 New Jersey 来上班，跟同事去打网球，我跟美玲讲一声，我是今天下班我回家晚三个钟头，因为跟一群男同事去打网球。美玲一点都没有说觉得奇怪。各位弟兄姐妹，现在跟男同事去打网球都不见得安全了。各自有各自的社交生活，或打网球，或下围棋，或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夫妻他说，我们就维持夫妻吧，当我们彼此已经不是朋友了。你交你的朋友，适当的范围内，我交我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已经不开心了，不开心了。朋友就是为了亲密感。下面这一句，弟兄为患难而生，哇，这句话太有意思了。有人如果问我哥哥，我们家我是排行最小的，如果有人问我哥哥说，哎呀，你弟弟是为什么生的，我告诉你，我哥哥会告诉你什么？我弟弟是为了要跟我抢玩具而生的。你问一个女孩子，你那可爱的妹妹为什么生的？她说是为了跟我分我父母夸赞的言语、夸赞的眼神而生的。圣经却说弟兄是为患难而生的。一个真正弟兄的价值，真正血肉之亲的价值，是在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而生的。哇，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换句话讲，在这里面就已经衬托出来，真正朋友的价值是在一个人遇到患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助他而生的。所以十八章二十四节才说，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朋友的可贵，人生中朋友价值的那种可贵跟不可缺乏，是在一个人患难的时候有人相助。有基督徒在国内的家人意外车祸，这个在国外的家人当然急急忙忙的赶回去，跟其他国内的兄弟姐妹来帮助这个在车祸中的家人。而这位回去的基督徒不但自己回去，带着在美国团契弟兄姐妹奉献的金钱，因为国内的家人可能医疗费上有窘迫，这样的消息当他国内受难的这个家人其他的朋友听到之后，非常的惊讶，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遇到车祸的人，他远处的家人、国内的人都砍了保光柱，但是他们带着一群没有见过这个受难的人给予的帮助。为什么？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友谊有没有价值？重不重要？不但如此，请同工放下一个。十八章第一节，这里不再只是讲说我人生友谊，我需要友谊，因为我有一天可能会遇难。这里讲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的真智慧。这里面 NIV 的翻译就翻得更清楚了， An unfriendly man， 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一个没有不但没有朋友，而且对人不友善的人，他自己寻求自己所想的事情，并且他恼恨，他 despise， 他瞧不起一切真正的智慧。我在八三年的时候到 New Jersey 开始工作，在一个化学公司认识了一个化工，另外一个已经在那边工作一年多的人，他是一个白人，但是他是 made in Taiwan， 因为他念书的时候是在这个全美国全世界理工科可以说最响当当的学院念的。所以第一次见这个人，别人跟我介绍的时候，不但说出他的名字，接着就讲说他是 MIT 毕业的。我对这个人的印象 深刻却是在下面我所说的。到工作不久，有时候在走廊里跟他迎面走过来，他从对面走过来，我当然是一个当到公司的人，遇到一些曾经被介绍过的都会打招呼，所以就跟他打招呼，就是奇怪，我从对面这样走过来，他一看到我在对面迎他走过来，这个人就不知不觉的就往走廊这个墙这边这样贴，身体就侧过来，眼睛也不看我，我打到之后他就随便这样招手一下，我就想说哎呀我怎么样。后来我在走廊里看到他碰到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他专业的知识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在公司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做研究项目没有人能够跟他一起做，他不跟人沟通，他心里面的想法他什么都不跟人讲，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他认为对的事情都不讲，自己闷着头用他的专业知识做项目，到一个地步他的经理不敢把他安排在任何关键性的项目上，因为他不跟任何人合作。 An unfriendly man despise all wisdom。 隔了一两年，我们的公司因为在印度出了意外，受到法律上许许多多被受害者控诉的情况，公司的高级经理就决定背水一战，焦土政策，把公司里最值钱的几个 division 快速的卖掉，一直就要让自己变得一个不 attractive 的公司，因为那时候正要面临另外一个小公司要把我们 take over， hostile take over。 这种焦土政策烧完之后是变成一个没有人要的公司了，但是变成一个没有要人的公司，自己公司的经营也产生困难，所以就在一次的情况之下裁员，这个人被裁掉了。裁掉之后不久，我们有一次在公司里吃饭，谈到他，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多多少少有一种觉得一个曾经在一起工作三四年的人，觉得有一种那种情谊。各位弟兄姐妹哈，你如果二三十年前还在美国公司做事，或者实际上任何公司做事，会发现二三十年前的许多公司的 culture 彼此之间多多少少有一点情谊，现在根本都没有了。那时候大家就讲，就讲到可惜的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子可以去那么好的学校，那个学校是最顶尖的学校，怎么会变这样子？有一个经理就讲了一句话，直接翻译成国语就是这样子，他说天才都是很怪的，你看爱因斯坦他那一头头发怪不怪啊，他说天才都是很怪的，但是怪胎不一定都是奇才， weirdo may not be talented。 他用 weirdo 这句话，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独自寻求自我的心愿，他恼恨一切的真智慧。这里就看到友谊它的重要性已经不再是实用不实用了，已经开始讲到一个人他自己生命的本质，他不再是因为情况而需要朋友，乃是生命本质。所以友谊的意义跟价值在智慧书里面是非常清楚被肯定的，但是请同工放下一张，但是圣经上也有其他的话，十四章二十节，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希伯来的诗篇上下语的这个对照之下一种微妙的地方。在箴言里面，在箴言智慧文学里面，朋友跟邻舍这两个字很多地方是同一个希伯来字不同的翻译，而是也就是说同一个希伯来字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上下文，有的被选择翻译成邻舍，有的被翻译成朋友。哎呀，你会说犹太人真是吝啬啊，一个字要几个用啊， 你说哎呀，我们跟犹太人做生意，已经发现犹太人很厉害的，真是吝啬，他们连讲话都吝啬，一个字当几个字用，两个字用，不是的，他的微妙就在这里，他的含义的深刻就在这里。他这里讲说，人生中谁是你我可以交朋友的对象，他讲到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在我们经常生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就像你的邻居一样，才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儿子，他那时候已经是17岁了，有机会到环球影城一日游，因为环球影城里面一个最受人欢迎最好的项目我们一定要做，所以我们父子就去排了。到了那个地方发现要排队，要排大概25分钟左右，我们就排。在排队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发现我这一个 OBC culture 的父亲跟我这个 ABC culture 的儿子在团队的过程中，虽然很尴尬，但是父亲跟儿子至少还试着想跟彼此讲讲话。你们跟儿女讲话了，就会知道我说什么。就是我们有很多话想讲，但是我们想讲的话是用国语组织起来的思想架构，用英文表达很困难。所以我的儿子女儿三个孩子都曾经跟我讲过这种话，都说过 Daddy你可以讲国语，意思就告诉我说他们是好孩子，不是只学英文的。哎呀，他们讲这句话之后，我又安慰又觉得自卑耶。你知道我学英文学了多少年呐？现在我儿子跟我说 Daddy 你可以讲国语，他也发现到当我真的用国语讲之后，他有些他听不懂的。所以我们两个之间讲话常常就是我讲一句话，讲讲之后那个话题讲了十几秒就接续不下去，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对语言上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不同的地方。但至少我这个父亲跟儿子在那个尴尬的场面之下，我们还试着跟对方讲话，但是离我们大概十几二十尺有一群孩子，大概7-8个女孩子，很肯定的7-8个女孩子是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学校长大的，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长相就像是同一个洋娃娃公司做出来的一样。这8-9个孩子一起来到环球影城来游玩，但是在接着十几二十分钟内，我回头看他们，他们8-9个人之间彼此不讲一句话，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东西。偶尔头抬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神是空洞的，不讲一句话。甚至于你们在那里排过队的都知道，排队有时候转个弯，前面3-4个已经转过弯了，后面3-4个还在那里按的时候，前面已经转过弯了，甚至于跟他说 Hey move on 连讲都不讲，中间隔了5-6尺了，后面这个岸的人偶然抬起头来，哦，看到前面有位置了，面无表情的就往前走。这一群同一个洋娃娃公司制造出来的孩子，这一群约好的，可能还是他们父母跟他们父母吵了半天才有 ride 到环球影城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就跟他们周围的，他们跟旁边的陌生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样。你如果把邻舍跟朋友这两个字可以兑换来讲的话，这句话微妙的地方就出来了。贫穷人连什么也恨他，朋友也恨他，富足人的什么最多？邻居最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家的房子左边有一个邻居，右边有一个邻居，怎么可能说你左边有就是紧邻的有几栋房子？左边一栋，右边几栋？一栋。 但是富足人他们富足，所以他左边好像同一个小地上盖了八栋房子，为什么来来往往非常的多，门庭若市。有一些人他家的门口门可罗雀，就是因为他穷。换句话讲，在这里你已经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友谊，所谓有的朋友，只是表面上被过分评估 overrated 空洞的现象，泡沫化的东西。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有一点人羡慕跟嫉妒脸书的创办人，那我告诉你， Facebook 自从上市以来，这个公司已经跌了$250亿了，它的股票已经被砍掉了1/4了。是不是世界上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不但如此，请同工放下一段，18:24，不但有一些友谊是 overrated 被过分评估的，18:24，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什么意思？不但那只是一个一时的泡沫的现象，25:19，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都现在已经到了植牙的阶段了。你的牙坏的时候，你那颗坏的牙，你会不会还偏偏把那块排骨推到那边去咬？不会。所有你坏的牙，你本来习惯用左边咬的人，突然之间牙坏了，还没去看医生之前，你发现麻烦。为什么？你改变右边咬，还咬到右边的肉，因为你不习惯，你平常习惯左边咬，但是因为你左边的牙坏了，你就不敢去靠它。这里说患难的时候倚靠不忠诚的人，哎呀，我的脚已经脱臼了，我的脚已经骨折了，已经错开了，然后我走路的时候还要靠它站着。各位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自作自受，痛上加痛。人在困难中有一个痛苦是没有人帮助，有比这个痛苦更痛苦的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发现开口之后，那开口的对象就像破坏的牙，错了缝的脚，那是一个更痛苦的事情。友谊是这么的重要，既然是这么的重要，当然真言就教导我们，那你们要怎么样选择朋友？通过要看择友须知。第一段22:24-25，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交往，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箴言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不要跟一些人交往，我今天只是举出一两个来给大家看，就是说这是在箴言里面为什么30多处经文里讲这件事情，这里却说好生气的不可跟他交往，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各位弟兄姐妹，这下就麻烦了，因为在我们中华大地炎黄子孙这么一大片的土地上，据说有某些省份的人脾气特别怎么样，特别火爆。我现在也稍微懂得讲台上要小心了，我就不提那些省份的名字，但是我听过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出生地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脾气这么坏，我亲身听过人讲这句话的。夫妻之间争吵，这些人就说我是哪里人，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我生在那里，所以呢我就容易生气暴怒。哎呀，他读这些这就麻烦了，人都不要怎么样，不要跟他来往。哎，所以我讲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我不讲省份。有人跟我说 在炎黄子孙里面，你的线画在哪里随便。北方人跟南方人的脾气有差别，这是一个北方人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北方人跟南方人很不一样，他说你到南方的时候发现人在街头上会吵架，买菜会吵架，坐公车会吵架，吵得很厉害。他说在北方不吵，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闷不吭声就上了，意思说我们不吵的。这是一个北方人告诉我，他说在北方很少听人吵架，但是都打在一起。真言说不要跟这样来往，否则你会效法他的行为。这下又麻烦了，因为我这个人，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个笑话？因为我是一个南北合的产物，我的爸妈有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所以今天张红又喜欢骂人又喜欢打架，意思就是说没有取北方南方的好处，怎么样通通效法。有些人说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暴怒的人他会让别人 发脾气？为什么生气？各位，我不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他的配偶就是一个很爱生气暴怒的人，暴躁的人。结婚之后情况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频繁，开口就是攻击性的言语，所有侵略性的那种意念。这个基督徒一开始还去教会里面找他的牧师谈这些事情，还试着听一些圣经上的教导，说要爱要怎么样，还一直讲，还真的认真的祷告，寻求上帝给他那种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眼光跟人格面对这个婚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经年累月，有一次这个基督徒主动找他的牧师打电话说，牧师，我有样事情想跟你讲，我也跟你说很抱歉让你失望，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现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自保。他说，牧师，我不是耶稣，我做不到。我想他讲这句话可以反映出这段经文的智慧。一个好生气的人，一个暴怒的人，不是因为他生在哪一个省份，你仔细去看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严重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什么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并不一定所有暴怒生气的人是这样子，有些还蛮热诚的。他若不自私，他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自主，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价值观的审核总是以自己的决定为标准，所以他才会成为一个很爱生气的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个基督徒有一天就决定采取同样的态度，不是侵略性，但是是自保，也是一个隔绝自己 isolate 自己的事情。经文还有其他讲到不可，请同工放下一章。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我们小时候父母也就教导说，不可交什么朋友，酒肉朋友。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好父母。但是好吃肉，哎呀，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招待的家庭端出那一个他很精心做的时候，还特别讲这是一个有名的名菜，这个家庭还特别叫他这个名菜跟外面不一样。他说外面有这个名菜的肉，要不就是太腻，要不就是咬不动。他说这个菜，这个名菜要做到这个地步是要花很多功夫的，这个肉入口即化。各位弟兄，你知道是什么肉？东坡肉。他端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端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不只是入口即化，他端出来的时候，我几乎要说这个肉是吹弹可破的，因为他从 碟子你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块四方形的时候会抖的。哎呀，我就想说拿到嘴前你只要一吹再一吸就可以吸进去了，它都会 vaporize 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那顿饭吃完之后，我们那个聚餐就要都大家说再见，不可以彼此来往。它里面的意义大家明白，这里都是告诉我们不可不可不可。遇到一些人，你的脑子里要亮起红灯，叮叮叮叮叮叮叮，谨慎。不但如此，下面还有29章第5节，现谄媚邻舍的，就是网罗绊他的脚。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你要特别小心哦，有一些很属灵的网罗是很危险的。有人碰到你，跟你才见两次面，某某姐妹，我在这教会已经20多年了，你看跟你见两次面就听你觉得舒服，听你讲话就特别觉得属灵。哎呀，我这20多年交不到属灵的朋友，就是看你深渊与深渊相应。姐妹啊，你这时候要注意了，不是亮红灯，是亮什么灯？黄灯。这是真言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哎呀，那这时候弟兄姐妹就问了，那什么样的人我们碰到他可以亮什么灯？绿灯，一看到他就是要跟他交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去发现在真言里面没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没有很多说什么样的人你碰到他是亮绿灯就跟他来往，就跟他做朋友，不怎么探讨。却把这个问题倒过来开始探讨，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去待人，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去对待，不要说对待朋友，对待一些只接触过几次的人。就好像路加福音第10章，有律法师问耶稣说，好吧，既然律法的总结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夫子啊，谁是我的什么邻舍？耶稣就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讲完之后耶稣说，谁是那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旧约箴言里面非常含蓄的，非常 indirect，非常 subtle 的表达的一个神学，在新约里面就清楚的讲出来了。当我探讨友谊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说我在人生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要闪红灯跟绿灯的时候，箴言教训我的话不是说让我凭着自己可不可以获利去选朋友，箴言教导我的话是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他会亮什么灯？绿灯。也就是耶稣说，我是谁的朋友或邻舍。几节经文请同工先按第一个，24章28节，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你如果把它翻译成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朋友，他说我们不会陷害朋友，但是有一些人我们不需要对他很诚恳，因为那些人只是一面之缘。箴言却说，对那些你认为一面之缘，只值得一面之缘的人，你也要诚恳的对待他，不要用虚假对待这样的人。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不破坏别人的名声，即使真的有争执，真的有冲突，真的有矛盾，你跟他一个人解决，不要把他泄露出去。不但对朋友这样，对那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你也要注重他的名声，为他的名声着想。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有一次我在一个 conference 里听到一个牧师的感叹。这个牧师说，现代教会受心理学的影响，导致一个地步，在个人隐私中的一些事情，一点点事情就会到牧师啊、传道人啊、长老执事那里去讲。他说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自己牧会的时候，他多么希望他听到的是听到的抱怨不要是这么多，他多么希望他看弟兄姐妹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的缺点。他说我多么希望我们彼此之间的缺陷不要这样子无限制的放大。所以这个牧师他甚至于认为辅导应该是找专业辅导的机构。许多的事情在教会弟兄姐妹在牧长之间没有必要知道的就不要知道，这是智慧。顾念别人的名声，顾念我妻子的名声，顾念我丈夫的名声，顾念我那还不懂事的孩子的名声，不要一点芝麻蒜皮的事就带到别人那里去讲讲讲，辅导辅导。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得安慰，因为我需要被怎么样。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请看下一段，第三章二十八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居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想他这里所说的非常清楚，在自己做得到的范围内，即使对一个我们认为还不是朋友的人，只是邻舍的人，能够给他适时的帮助，若自己做得到的就做，不要拖延。这是箴言教导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成为别人的朋友。最后两段请打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哦，各位弟兄姐妹，你读这些智慧文学，你真的要去体会它的微妙。随便进邻舍的家真的是很不好的。我小时候对我们家邻居最讨厌的地方，就是隔壁的王妈妈没事都不跟我们讲一声，连门不敲就开我们家门进来。而那个时候正是我妈妈在修理我的时候，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就很尴尬，对不对？看到是三太太在修理孩子，孩子不听话。那我妈说什么事？哎呀，我来借一点酱油，借点酱油就来按门，然后就这样借去了。那我妈妈借走的时候，第一次帮助的时候，我还以为说还好，及时的帮助，对不对？有人来了打岔。结果等到这个王妈妈走之后，你猜怎么样？本来已经平息的火气怎么样？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下子给人家看到了。不可随便记的，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那为什么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是你可不可以想象，假设我们今天在宿舍里或在一个退休会的一个营地里，晚上聚会到十点半，大家都很属灵，都振兴，但是呢因为一天累了，睡得蛮晚，早上起来，各位弟兄姐妹，早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特别希望早上是一个比较怎么样安静的时候，声音小的时候，然后呢对面门一开，牧师出来了，看到王弟兄，哈利路亚 praise Jesus， 就这样大声一喊，心脏病没有吓出来，但是整个人怎么样，清晨的气氛，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你对于其他的人，他的情绪，他当时的那个气氛，整个环境有没有敏锐？Is it sensitive? 在今天把这个神学，旧约的神学，也是新约的神学，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学习教会中怎么彼此相处，家庭中诚恳地对待其他的人，即便是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名声，没有什么头衔的人，顾念别人的名声，对别人的需要有足够的敏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想到你在钉十字架前对门徒的一些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亲爱的耶稣，你已经把除了我们凭着常理常识就知道的事情，你更将超越这一切事情的已经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照着做，求你让我们在教会之中对彼此的期望不再受世俗友谊的影响。谢谢恩主，愿我们都成为你的朋友，愿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都成为朋友。奉耶稣的名祈求与祷告，阿们。